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总有人说旅行是一种生活态度，喜欢旅行的人无论是谁跟谁一起出行，去哪里看什么风景，吃何种食物，感受什么样的生活，都会乐此不疲，津津乐道。这大概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Cherry 吧。无论是和爱人携手，还是陪女儿看世界，再或者是对父母的陪伴和亲人的团聚，旅行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正逐渐地改变她的生活节奏和心态。那今晚我们就一起走进 Cherry 的故事，和她一起去感受这世界平凡却又温馨的小确幸。让我们掌声欢迎 Cherry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谢谢主持人叶子。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herry，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旅游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希望我的一些感受能够为大家今后的旅行有一些小小的借鉴和启发。
Cherry 这个开场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干货内容他将会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介绍 Cherry 吧。 Cherry 是哪里人呀？
我是从广州来。
从广州？
对，
广州嘛，大家都说广州人什么都吃，不知道你对广州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确实广州人什么都吃，说出了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就没有不吃的。那我觉得广州人不仅什么都吃，也都会吃，吃得很精致，吃得很美味和健康这样。
那你在广州生活了这么久，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吃货呢？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名副其实的吃货。基本上广州所有的大街小巷好吃的我都去吃，无论是很高级的饭店，或者是在小街小巷里面的一些小吃
小
美食，对，我都会不厌其烦的去寻找。
那 Cherry 对广州的美食一定很精通了，那我下次去广州的时候一定提前跟你取经。那是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西雅图呢？
我是16年的八月份来的西雅图。
16年8月份，那现在也差不多快3年了。
对，
对西雅图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喜欢西雅图，因为其实之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对这个城市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任何朋友。但是我就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在国内一些公司里面工作，那我希望也是在工作之余吧，因为做了20年，所以想给自己一个时间休息，那也算是给有一个一个长时间的旅行吧，其实我把它当做一个生活的体验这样的啊，所以我就16年我就辞职，我们一家来到了西雅图。
哦，来到了西雅图。
对，那我觉得之前大家都传说西雅图是个很多雨的城市，那来了以后我现在发现
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多雨，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比广州的雨好像它简直是小儿科的感觉，因为广州经常都是暴雨这样的，而且很潮湿。那西雅图的天气是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有雪山、有湖、有山、有海，我觉得真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我非常喜欢这里。
真的，我觉得听你这么描述完西雅图之后，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又觉得西雅图不眠夜，西雅图确实是很美。
对，
那么这些年你大概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呢？在来西雅图之前，
在来西雅图之前，我基本上走了全世界差不多30个国家，
30个国家，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了。
所以， 除了南美洲我还没去哈，这个是未来的计划。那我觉得其他几个大洲我都走了。那主要从2004年开始第一次去澳洲，一个机会去澳洲。那之后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每年只要有时间，有几天的时间，我都会想着去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一个新的城市和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因为上班嘛，总是比较紧张和沉闷的。那我觉得中间给我注入能量和动力的就是这些旅行了。
我相信这30多个国家每一个对你来说肯定都是意义非凡，但由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当然只能选择若干个来聊一聊。那么就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大概会涉及到哪一些国家吧。
我想今天我想会跟大家分享我去土耳其、印度、捷克、还有法国和巴厘岛的一些经历吧。
哇，这就涉及到几大洲几大洋了，其实已经。对，那在正式开始聊我们 Chair 的旅行经历之前，很好奇想问一问，你说从2004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了，那你比较偏向的这种旅行方式是怎么样的？
比较偏向，因为在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跟朋友一起旅行的话，我觉得更可能有点像穷游的性质，然后就是就说去体验感受和刺激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啊。那但是现在年龄是稍微大一点，而且有孩子，父母年龄也大了，我就会比较倾向于一些体验式的旅行，包括一些一些奢华旅行呢、一些体验当地的感受吧。其实我并不是有些地方，尤其是去了两三次以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在乎那个去哪一个景点不重要，而是我去到一个城市去感受它不同的一个心情。
对，而且跟当时去的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休闲的一个机会，跟什么样的人去感受，去这个世界看风景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你刚才介绍的这几个国家当中叶子觉得最浪漫的法国开始吧。想问问你法国是跟谁一起去的呢？
法国是我在2014年8月份去的。那我那个时候是跟我先生和女儿，然后我带了我父母过去一起。
哦，5个人一起。
对，
那么大概去了多长时间？
因为我之前去过法国巴黎好几次，所以基本上就只是在巴黎那一块，所以我这次的旅行呢，其实我就是也没有再去欧洲其他国家，我就专程的只是在法国的一个环法这样的一周的自助游、自驾游这样。
哦，你们是自己开车？
对，自己开车，然后大概去了15天的时间。
哇，15天繁华的话，其实可以应该到法国的南部还有其他地方。
对，我基本上是围着法国绕了一个圈，
绕了一个圈。
先在巴黎，巴黎之后，因为巴黎是个城市嘛，所以就很难停车，所以我们在离开巴黎那天，我们就去租了车，然后先去到法国的西北角叫圣米歇尔山，啊，然后再往南走就去到那个图尔地区，因为那里有法国号称法国的后花园嘛，有最多的城堡。接下来再往南东南边就是波尔多葡萄酒产区，对对对，再往南我们就去到最南部，就靠近西班牙边界的卡尔卡松。卡尔卡松有法国的长城的之称，因为它是城堡和城墙的一个组合。然后接着再上去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薰衣草地，
普罗旺斯，
然后再返回到巴黎。
那在你描述的这一路当中，因为巴黎去了很多次了嘛，那其他地方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土耳地区的城堡给我很深的印象。对，那里有特别多那种城堡，所以它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的梦幻，非常的浪漫的感觉。有睡美人的圆形的那个城堡，对，有香波堡，那种 那种感受带给我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法国，而且2014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Airbnb 不是特别流行，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我用 Airbnb 去旅行、去找全部是住在法国当地人的家里，
而且五口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这个 Airbnb 的一个人数，对吗？
对，我觉得那次旅行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满意，因为 Airbnb 因为可以跟当地的人聊天，你会知道当地的法国的一些风土人情，而且他会介绍一下当地的好像美国的 Farmer Market 这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去到当地的市场，最出名的旅游景点，而且甚至是那个房东会给你介绍当地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在波尔多地区的话，有很多葡萄酒产地，那他会告诉我们去哪一个酒庄去试酒，
最地道，
对，最地道也最合算。其实并不见得一定是那个
攻略上推荐的那些，
对对对，也不见得是那种很贵的那些酒庄，在他们来说看来是最好的，所以他们会跟我们推荐一些当地的。我记得在波尔多地区，我们去吃的一顿晚餐，我们觉得特别的美。我到至今，我先生仍然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美的法餐。那个鹅肝和那个和那些葡萄莓，5块钱一份，就说可以你尝品尝五种不同的酒这样的，那种感受真的很不一样。
那种有点像美国这边的 drink flight 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法国的那些小镇也是特别吸引人，
各具风情。
对对对，你甚至就在普通的一个小镇，你去它的任何一间餐厅，它的那些法餐确实真的很美味，跟美国餐完全不
一样。
对。
对，法国人的这个法餐作为这个世界餐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菜系，真的是让很多人趋之若鹜。而且你如果去这个烹饪学校学习的话，其实法餐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块。
对，
对，那所以你们当时在那儿吃那顿法餐是那种比较casual 型，比较随意型的，还是那种就是有十几道非常正式的法餐？
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随意型的吧。而且我觉得当时有个故事特好笑，我们去吃那个法餐，然后那个服务员过来跟我讲了一大堆特别多的话，然后我跟他说你能用英语跟我说吗？那个服务员特别不好意思的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英文。
法国人英文也确实，
对，
就法国人英文跟这个韩国人的英文还有日本人的英文是可以媲美的，有的时候。
对，
对，
而且对，后来在普罗旺斯地区，我们就是寻找薰衣草之旅，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的中下旬了，所以都没有看到薰衣草，当时好失望啊。后来我们自己自驾开车经过一片地，我女儿突然在旁边就惊叫薰衣草，哇，我一看简直大片大片的紫色的薰衣草，紫色的海洋，我觉得简直是太震惊了。我觉得那一次法国之行看到的薰衣草已经有一个完美的结束的啊。
对，在八月里的时候还能看到薰衣草，真的是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7月份去看过一次薰衣草，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好多都已经落了。而且其实在旺季去看薰衣草的时候人特别多，你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不像你们自驾，就是我相信那一片农场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就纯是薰衣草的海洋。
对，
那么听 Cherry 讲了这么多法国的经历，很想问一问，哎，您是在这个旅行当中在行前做了很多的攻略和准备吧？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因为我是本来是做市场品牌这一块的，所以可能做 marketing 的人比较喜欢去做策划吧，做 plan， 所以的话
家里有您这样一个女主人真好。
而且我比较享受这种在网上去查那些酒店呐、机票啊这样的一些过程。但是的话你说我做特别多的行程的规划我也不会，我其实基本上参考一些有一本法旅游书我觉得特别好，叫走遍全球，是日本人写的一个旅游书。那基本上在前面第一章他就会告诉你法，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几条比较经典的旅游线路。其实我刚才说的从我环法旅行的那一圈，我基本上就是参考他的一个 就是说他给的一个旅行的线路的建议。
这个、您刚提到走遍全球这个书是一个系列吗？
对，一个系列。
所以您参考的是这个法国还是欧洲专辑？
法国专辑，对对对。那其他的我觉得现在网上的资讯也比较丰富，所以酒店那一块的话，那我觉得我也会提早去预定，因为毕竟是带着父母出去嘛，老人家就说
以舒适为主。
对对，以舒适为主。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欧洲的话，那次的 Airbnb 的体验也是带给我，哎，我觉得完全让我对法国其实挺改观。因为之前只是去巴黎嘛，那会觉得巴黎的公寓那些都很旧很破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你现在深入到法国的那个内陆啊，你会觉得那些古老的房子中间它的那些装饰啊非常漂亮，而且它的电器啊那些很现代化。其实你真的觉得哇，法国真的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挺现代化的。其实
是那种复古的外表下，
对，
里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
现代化。对，因为我们住的每一间 Airbnb 它都有400年、600年的历史这样的，外面房子确实挺旧，但里面的设施确实是很方便的。这个其实是让我很意外的，因为之前在巴黎也住酒店或者是去参观朋友的公寓，我都觉得很小啊很破啊这种感觉。
对，而且巴黎真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去法国进行自驾的话，千万不要忘了 Cherry 在这里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小贴士，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Airbnb。 而且我相信从2014年到现在2019年，5年过去了，在 Airbnb 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房东房客在里面参与，我相信以大家的智慧肯定会发掘出越来越多更好的这个居住条件。
对，
而且肯定是各具特色。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体验式这种服务，然后房东会亲切跟你们交流，然后给你们最好的指导，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深入了法国人的生活。
对，
这也是让您这趟法国行这么令人深刻的原因吧。
是因为之前的话几次去巴黎时间又匆匆的，我觉得就说好像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魅力。但是这一次环法之行让我确实体会到法国的魅力无穷。
嗯，那还想在这里问一下，因为你同时带孩子跟这个父母出行嘛，有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小的意见小的贴士可以给我们的？而且是一家人自驾游，其实在欧洲开车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我觉得在巴黎的话就不要开车，因为实在是巴黎开车简直是停车、
停车难，
太难了。而且我都不知道巴黎停车他们简直一个贴一个，我觉得没有高超的技术你简直没办法停车。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离开巴黎之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开车都是一个蛮好的体验，而且你可以随时去体验法国的乡村风光，而且随时去到一些最美的村镇你都可以弯进去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所以自驾旅行对这个环法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
是蛮好的。
好，那讲完这个浪漫之都法国巴黎和法国的这个自驾游之后，我们来一个风格不太一样的吧，那我们就转跳到印度。不知道
印度
您是跟谁一起去的呢？
印度也是跟我先生和我父母一起去的，孩子就没去，孩子那年来美国。
哦，这个哎，您这个旅行当中总是跟您的父母一起出行，我觉得也挺有趣的。您父母也是特别恋爱，喜爱旅游吗？是不是一家都有这个旅行的基因呀？
对，我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尤其是我妈妈，虽然年龄八十多岁了，但是呢，她是非常，因为她之前是地理老师嘛。
哇哦，这个培养启蒙的就好了。
对，所以她对世界上一切东西他都很感兴趣，包括天文地理啊他都特别感兴趣。每次我就问他，喂，我要出去旅游了，你跟不跟我去啊？他说去啊，哪我都跟你去。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母亲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我一直觉得人到老了人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一份纯真跟好奇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
那么哎，但是毕竟是去印度嘛，对吧？是不是还是会在行前有些许的担忧？
对，其实我去印度之前我还是真的挺担心的，因为之前跟一些朋友聊，他们都跟我给我的印象是印度这个地方很脏很乱， 很差，食物又不卫生，饮水甚至都不卫生，很多人都啊喝了水就拉肚子这样的，所以我还是蛮多顾虑的，因为毕竟父母也年龄大了，而且老实说之前我先生也不太愿意去，因为他之前去印度出差过，他也觉得印度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差了，但是我就一直挺想去印度看一下，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个样子，就算是再脏再差再乱我也要去看一下，而且之前其实有一个记者跟我聊过，他说他挺喜欢印度，他说因为你在街上可以看见猴子大象山羊牛孔雀都在一个路上在走，他说特别神奇特别奇妙的一个地方，哇那就更激发了我的一个好奇心，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神奇的国度。
对，因为印度有一句标语嘛叫 Incredible India， 就是神奇的印度，所以说今天 Cherry 就要带我们来看看这个印度到底有多么神奇。但是往往呢旅行呢其实是一种在力破自己认知，很多时候你去之前跟去之后是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的，那不知道印度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呢？
其实印度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国度，那其实走到大街上的话确实你会觉得真的是怎么有这么脏的一个地方，
脏乱差的地方
脏乱差到处都像垃圾堆一样的，然后也是我们去那个月光集市，哇那个味道啊就真的是很臭啊那种，然后包括是电线杆上面也爬了猴子也有牛，甚至那个马路中间的那个隔离带上面有羊在那里吃草，
是不是有一种看动物世界的感觉？
对，但是呢我觉得它特别奇妙，也是可能它的大家可能是这个是一个印象哈，但是呢其实印度它也是那么多年的英殖民地，所以它其实也有那种殖民地的风情，其实你去的其实你可能不会相信，其实世界上最好的酒店都在印度。
哦，世界上最好的酒店都在印度，
你知道
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对，其实我因为之前也是做奢侈品管理的，所以我就对这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的，那我先生不是不太愿意去吗，我就跟他说我这回带你去体验最好的印度然后去到以后哇印度的酒店简直是让我觉得我觉得印度值得去体验，它的酒店确实是值得你去体验，基本上是我住过的最好的酒店之一。对，
那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酒店吧，您当时在印度住了几家酒店？
因为我们去带父母去嘛，所以的话我们行程还是安排的比较luxury 的这样的。 对，而且直接我们相当于是就租了一部车就随时跟着我们，当然印度的租包一部车也很便宜，当时的价格也才200多块人民币一天，那可能也就30-40美金，
而且还配司机。对
对，司机而且服务特别好，
特别
对特别到位，因为之前都听他们说印度人拖拉呀或者是，但是这个司机特别守时，而且说到哪个地点等你就是在那个地点一步都不会离开这样的，那我觉得其实我没想到他们的服务意识这么好啊。然后呢印度的酒店的话跟我们这里我觉得跟美国的酒店完全不一样，就是他的酒店是完全是那种庄园式的酒店，因为它很多是那种王宫啊或者是他的皇族的那种宫殿他来拿来做酒店，所以里面的话简直是金碧辉煌，而且所有里面的服务人员的话他们的整个的外形和长相用我妈的话说跟外面普通的印度人好像都不一样，
都是这种宝莱坞明星级的对吗？
对，他我妈的话就说印度人都是小小的脸大大的眼睛特别漂亮，那些女孩
特别好看。
然后他的酒店呢，所以他的那种天壤之别就是你在那种高级酒店门口的话全都是那些那些流浪汉在那里打地铺啊，就是说在外面就是露宿街头啊这样，但是一进到酒店里面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世界。他进酒店当然很严格要通过很严格的安
检，
对对对，但是酒店里面的话啊他的泳池啊他的草地啊他的服务啊，我记得我们在那里吃自助餐，我妈妈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服务员真的他就跟在他后面不断地问他我要你需要什么我来服务你， 这样，
就是非常非常细致入
微，非常细致入微。
酒店内是一个世界，酒店外是一个世界，这可能就是印度酒店带给你很大很大的感受吧。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走进印度的酒店，看看这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晚间10:02，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 Cherry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浪漫之都法国，也聊到了这个让人震撼的 Incredible India 印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被这个整点报时戛然而止，讲到了这个印度的特色酒店。您说到了印度有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也描述了一些其中内部的装饰跟故事，那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吧。
对，印度其实真的让我很意外，它有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其实按照有一个 luxury 的旅 travel and luxury 的酒店的这个评级，对，全世界100所最奢华的酒店里面，印度占了10间，中国只有1间。
哇，10%，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对，那其实印度的酒店的话，它主要是一些几大奢华的酒店集团吧，叫欧佩罗伊啊，还有一个叫泰姬，他们酒店都是很奢华的。那我记得在斋普尔那一间欧佩罗伊酒店里面，那它是一个以前的印度的王宫的一个城堡，然后他会把他的城堡开放出来，去让大家去住，有60几个房间这样的。那我最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带着我父母去那里吃晚餐，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片草地，绿草如茵，非常大，是一个傍晚嘛。 然后上面零零星星的摆着几张桌子，然后所有的人在那里觥筹交错。这个时候突然音乐就响起，然后几个印度的舞者就在中间这样跳舞。哇，那种感觉，旁边还燃着火炬，那种感觉让我觉得
有一种时光到电影里的感觉，是吗？
对，我觉得简直像印度人很会制造梦幻，我觉得。
对对，就是您描述的这个场景，就是让人有那种梦幻般，就感觉生活在童话里的感觉。
对，你好像你能够体验到他那种他的王公贵族的
那种
生活的方式。
哎，其实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如此奢华的酒店，它的价格也跟我们想象中一样奢华吗？
其实我觉得那次我们在那个酒店吃了一顿晚餐，我觉得它的价格不是很贵，好像那当然那个是2015年的事，我觉得4个人也好像才$100左右吧。
哦，$100，其实如果你转换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水准，确实是让你产生一种这样梦幻般感受，4个人只需要$100，那真的是超值了，可以说是。
对，我觉得还是可能印度的就是说贫富悬殊还是挺大的，可能对我们来说$100不是特别大的数字，但是好像印度因为跟我们开车的司机，我们曾经问了他多少收入，他可能一个月也就应该$100吧。
哦，
1000，
相当于别人一个月的收入，
一千多人民币，1000人民币左右。对
对，那听起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印度感受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倒是一个不错的专门精选的酒店之旅。
对，特别美妙。
今天跟这个 Chair 聊天，我觉得太有收获了，以后去这个法国呢就要走 LBB 路线，然后去这个印度呢就要走奢华路线。
对，
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就可以体验到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一个感受。
确实是挺奢华，至今我难忘，
至今难忘。而且你刚才提到了另外一个酒店集团，这个是泰姬，对吗？
对，
其实泰姬玛哈这个酒店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名了，并且它也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恐怖袭击的一个事件而震惊就是世界。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个关于这个的电影，其实电影里面也是还原了当时酒店所有的场景，从电影的这个片段里面其实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当时一些奢华的感受了。
对，哎，我还忘了提刚才我说的那个吃晚餐的那个酒店，其实就是最近好像美国的一个明星和一个印度明星不是结婚吗？就在那个酒店里面摆了3天3夜的婚宴。
哦，
就是在那个酒店的那片草地上。
对啊，哦，原来是同一个，你已经提前享受过了。
对，
所以看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
特别有亲切感？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我带你去体验多好的世界。”他从此再也不反对去印度了。
他也不反对。其实我觉得去印度旅行有一点像是一个从害怕到上瘾的过程。
对，
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
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是想去印度，因为毕竟上次因为带着父母，我还是很多顾虑的，所以我只去了印度最经典的那个金三角地区，就是德里、斋普尔和那个泰姬陵那一块，那阿格拉，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有瓦拉纳西啊，还有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是我一个人，或是跟先生一起，我会选择再去那里。
那印度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忆了，算是。
对。
那么除了这个奢华酒店这一块之外，印度有没有其他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讲到印度的时候，其实虽然是千变万化的印度，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始终如一的这个信仰，再加上他们的食物，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在西雅图生活的话，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行业，你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印度同事，他们会带你体验各种印度美食。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应该也会让你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印度确实它的整个城市的话确实还是给人很脏乱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最记得我们去那些皇宫外面，真的那些人就一点也不夸张，那些人就是在那里 随地大小便。然后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这些东西看到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嘛。那我觉得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是这样生活啊，那我觉得也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淡定也不焦虑的。对，在印度就他们觉得，所以你看到贫富悬殊，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内心是平静的，他们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啊，那么多的欲望这样。
你也是从旅行的过程中学习去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学习，用他们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也是旅行带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讲完了这个 Incredible India 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又要去哪里呢？
我想下一站去土耳其吧。
哇，我觉得 Cherry 这个旅行太有趣了，第一站我们去了欧洲，第二站我们到了印度，第三站我们到了一个板块交界的地方，
对，欧亚大陆。
对，那么土耳其其实我觉得已经成为这两年，不要说这两年，可能是这五年非常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土耳其出了这个电子签之后，那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土耳其的文化我觉得是我非常向往的那种，不知道你去了之后感受怎么样，而且你当时为什么会萌生了去土耳其这个想法？
其实当时萌生去土耳其的也是因为我们的假期的话，当时都是迁就女儿她放暑假的时候嘛，那因为我自己有些工作，所以的话只有到八月底那个时候才有空，然后其他地方办签证都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印度有电子签，在网上面半个小时就搞定，所以然后买上机票我们就走。所以其实你说很有计划，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之前对土耳其的感受它并不是那么流行嘛，大家也觉得好像它的经济也就是说不会像欧洲那么有吸引力，但是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哇，印度简直颠覆我不好意思，土耳其简直颠覆我的想象。它就是说它这个城市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它不仅有一些人文的东西，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它所有的地形啊地貌啊这些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在土耳其，我也是基本上是一个走了一个圈这样的，大概十天的时间在伊斯坦布尔，然后接着去那个爱琴海海岸的那个伊兹密尔，然后去了那个以弗所，它的罗马时期的罗马时期的古城，然后去了棉花堡，还有最出名的卡
普多
奇亚，对，
去做热气球了吗？
对，热气球。
对，你我觉得您的这个旅行非常好的一点，我觉得可参考性特别强。无论你是去法国，还是去印度，还是再到我们的土耳其来，您走的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路线。
对，因为其实土耳其的话，其实我没有太做攻略，因为是我们我先生我女儿三个人一起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比较随意一点嘛，所以我们先飞到伊斯坦布尔再说，其他也没有做太多的打算，
所以就是三口之家说走就走。
对。
那么比如说单独带小朋友出去的话，你会有哪在行前会有哪一些顾虑，然后或者说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长带孩子出去旅行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在里面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是我们只是出去放放风？
我觉得我们就只是出去
放
放
风
吧，暑假的时间总归要带他出去一趟，那我想去这个地方，那他就跟我一起去吧。但是他事后他也跟我说，土耳其是他最爱的一个地方，
他最爱的。
对
对，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一定有一些特别美好的回忆。那么你刚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大致的路线，也讲到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景点、不同的文化，土耳其的可探索性跟包容性实在是太强了。那具体跟我们聊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跟体验吧。
对，我觉得好像那个伊斯坦布尔，那它典型的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地方，那它有东方的神秘，它也有西方的那种比较
开放
啊，壮美啊这样的。因为我们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轮，其实我们其实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就去他的游轮码头买了张票，也就很便宜当地人的时候就上船，然后他有在停了以后就给我们时间上到他们山上去看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些风光。 那我们也去到当地去去蓝色清真寺啊，然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包括地下水宫啊，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走一走这样的。那还有就是说它的大巴扎真的是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在那里买了我最漂亮的地毯回来。
对，而且土耳其的地毯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对，
那么在讲完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去土耳其的其他地方一起看一看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在晚间10:17，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是主持人叶子。今天我们请到了 Cherry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那些小确幸的旅行经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他一起走过了法国，走过了印度，一起走到了土耳其，走过了伊斯坦布尔。那么伊斯坦布尔之后你们去了哪里呢？
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们就去了伊兹米尔，其实是它在爱琴海边的一个城市。那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爱琴海边，我一下被它那么湛蓝的海水，我觉得其实我震惊了。对，
被震撼到了。
对，而且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海滨城市啊，它真的挺像法国的南部的那些海滨城市，其实欧洲的那种城市。所以我觉得土耳其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它既有那个欧洲的风情，它也有亚洲的神秘。然后爱琴海边之后我们就去到了棉花堡。其实说，所以说我的那个行程并没有太多的 plan， 因为其实土耳其的话它的旅游资源特别好，而且服务特别好。我们当时就去到棉花堡的一个，棉花堡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地方，其实它那里最主要的景点就是它那个熔岩地形，包括温泉水的那个棉花堡，那个是一个拍照特别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其实它那个地方是很小，有点像一个小城镇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最出名的还有它旁边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泳池，应该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吧，在那里游泳啊。泳池底下都有很多那种罗马石柱啊，然后特别，你觉得特别，你好像回到了几千年前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其实在土耳其当时，因为土耳其其实老实说它那个国家不是很小，所以它的交通的话其实没有印象中应该是没有那么方便的。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棉花堡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小旅馆里面，我们就跟那个老板说，他就说我可以跟你 plan 去哪里，然后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下，他就告诉问我们你要去哪，我们就说下一站我要去以弗所，再接着我要去卡普多奇亚。他很快他就帮我们列了一个行程表，然后他问我们你这些地方，因为我们已经酒店订好了，他说你这些地方你要住哪，你的机票时间点什么，他就一下列了一个 清单给你，告诉你啊，好，你这个时候来坐这个车，然后到了那里有人接车，然后跟你参加当地的一个什么行程啊，一天游，然后算了一个价钱给你，哎，蛮合理的，我觉得。
果然跟当地人交流就是特别的高效，对吧？因为他们见的太多了。
对，因为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信哦，因为我跟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小旅馆的一个叫来的一个旅行社的吧，我想，但是当时就把钱就交给他了，也没有任何怀疑就交给他了。但是之后五天的行程再跟着他们走，我觉得他没有一次掉链子的，
就特别让人觉得放心跟满意，
特别放心满意。
就其实我觉得你是有的时候你在旅行当中多给予别人一点信任，很多时候你就会收获到一些很意外的惊喜。因为其实当然我觉得旅行出行的时候财务安全人身安全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对陌生人的戒心太高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后面的行程异常的顺利，
异常的顺利。
对，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哇，就有人打着牌子来接我，然后送我去酒店，第二天又来去带我去参加那种行程，包括热气球啊这些，全部都是
他
跟我
安
排妥当了。对，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遇到这样一个好心的陌生人，即使他是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他服务的足够好的话，还是让你觉得足够的暖心与贴心。而且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一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当中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吧。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外面旅行，我觉得我们所遇到的人其实大部分还是很善良很友好的。对，其实这么多年的旅行经验里面，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还没有碰到特别恶意的人。
哦，那觉得你的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幸运了，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讲完了带孩子出行的土耳其之游之后，哎，其实在结束之前想特别问问，哎，您的孩子最喜欢的是土耳其的哪一个部分呢？
哇，我想他肯定喜欢卡帕多奇亚吧。
卡帕多奇亚，
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然后他的那些洞穴酒店实在我觉得太令人着迷了。
太令
人啊，其实我的旅行经验呢，我希望去跟家人安排舒适的酒店，但是其实我还是就说会就是说让他做的尽量的物超所值这样的。所以在卡普托奇亚的话，我们住了两家洞穴酒店，其实第一家蛮便宜的了，因为我想我们半夜12点入住，第二天一早4点
就
去
走了，
走了，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去安排很好的酒店。但是当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哇，看到那个他们跟我们早餐台就摆好了，周围全部像那种洞穴嘛，就是烟囱那种石柱啊，哇，在那里你简直觉得我像到外太空的感觉。卡帕多奇亚也就说了是地球上最接近月球表面的地方。对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换了一个相对来说
更好一些
更奢华的一个酒店，我现在我依然记得它的名字叫 Museum 啊，博物馆。它好像是它的他的那个老板是收集了所有的那种文物来建的这个酒店。哇，我们去了那个酒店，特神奇的是它有一个墙上有一个水龙头出来，然后打开它里面流出来的是葡萄酒。
哇哦，我觉得哎，今天听你讲了这么多酒店，我都感觉非常非常的向往。
Okay.
就是酒店，我觉得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体验。对，
对，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跟酒店相关的一些职业，你有听过这种试睡员，然后酒店体验员？我以前一直觉得，哎，这个酒店体验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去那个地方体验整一个酒店带给你的环境上的、食物上的。还有服务上的各种体验，然后写一个这个评价，然后就可以去住下一家，那简直
是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职业。
你刚才描述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很有这个潜质，因为您说的所有的我都特别特别想去。
哦，是吗？然后那个酒店它有一个平台，你早上站在那里的时候，哇，突然热气球就在你面前很近距离的升起，而且不是一个热气球，是几百个热气球在你面前升起，那种感觉简直是你觉得不像在人间的感觉。
对，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酒店带给你这种梦幻般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先生说这样的地方在那个平台上就这样待在那里，可以真的就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啥都不干就在那里发呆，
有一种一眼望万年的感觉。
对，
那么话不多说了，在讲完了这个土耳其之游之后，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得抓紧时间去往下一站了。那么我相信这一站也是一个甜蜜的一站，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这一站去布拉格，
布拉格，捷克。很多人知道布拉格可能是因为一些歌曲或者说电影，
对，米兰昆德拉的那部小说，
对，小说，对，捷克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是你把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都深深地攥在手里，而且是对你来说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了。
说起来很好玩，就是去布拉格，其实就是说，因为我和先生当时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还年轻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我们也没有，基本上是裸婚，也没有摆酒啊，也没有拍婚纱照啊，就这样就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对。然后一直这么多年我就叨叨跟他，我说我都没拍过婚纱照的。所以在我们结婚15年，15年的时候，我15年4月份去的嘛，那结婚15年的时候，他特地就安排了一次去捷克布拉格的婚纱之旅，这样的
婚纱之旅，快跟我们讲讲吧。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当中的女性听众一定是特别特别感兴趣的。
对，因为捷克有很多很浪漫的一些地点嘛，像查理大桥、它的大皇宫这样的地方。那我先生在网上面的话，这次是他来安排哈。他之前一直跟我在那说我们去捷克照婚纱照，我以为他只是开玩笑这样的，结果他真的去在网上面去 Google 找了一个摄影师然后走临走飞机之前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们要去拍婚纱照，我说你说真话，哇，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啊，
最大的惊喜了真是。
所以我就去广州的那个婚纱市场，当时全关门了，只有一家开着门，我就挑了一件只要能穿上的衣服就拿起来就走，他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带，然后直接去当地的 Zara 去买了一整套。然后去到那边，哎，没想到这个行程还是挺让我惊喜的，因为那个摄影师特别负责，他在拍摄，我们一到那里他就会跟我们到酒店来跟我们见面，然后向我们问我们拍摄的要求。其实我们两个人，因为我和他两个人出去，我基本上就不做什么攻略了，反正两个人走到哪算哪这样的了。然后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景点呢，我们就只知道查理大桥。那他就说好，那我来帮你安排。啊，我觉得后来第二天去他的影棚去化妆，然后去试衣服，然后他就开着他的那个小破车就带着我们就去到那些景点。要一般的婚纱照去查理大桥，在大桥上照，那个游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那他会以当地人的眼光和经验吧，他就会找到一个河岸边，但是远远的可以拍到这个查理大桥，当时的那种感觉特别，就是比较安静嘛，然后那他也特别会调动情绪啊，所以其实让我们体会了一下15年前的结婚的那种感觉吧，
有一种布拉格之恋的婚纱之旅的感觉。
对，而且特别好玩的是，那我们两个都不年轻了嘛当时，然后我们也从查理大桥上走过，哇，那些西方的游客特别热情，他们就在那里拼命的拍巴掌啊，在那里欢呼啊，哇，我觉得那种感受在异国挺奇妙的，
是不是也有一种童话般的感受？
对，我只是觉得那天特别好像就要你重新去体验了一下啊结婚那个，而且特别那么多人去帮你庆祝，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人这样啊，然后 这个摄影师当天陪了我们一整天，带了我们去所有的这种重要的景点这样的。然后之后的话，等我们回国就把一些资料啊、图片资料啊、相簿啊再发给我们啊。我觉得，
服务贴心又到位，
贴心到，而且重要的是，真的价格比我们想象中的便宜很多。所以我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其实我们一家人出去外面旅游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彼此之间这样拍照，毕竟我觉得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来做会更好。我觉得何妨，我觉得我下次旅行我可能会在当地找一个摄影师跟你跟拍半天呢、啊、跟着一个家庭呢、啊、我觉得那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可能会更珍贵更美好吧。
对，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摄影师跟拍，他们是记录你们最自然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拍照，这个游客照可能就是一个摆拍。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与其一直在摆拍，不如找一个时间让人记录你们家人之间最真实情感的流露，确实未尝不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了。
对，我觉得其实你当时可能感觉不到，但是若干年后你再看那些照片，我觉得你觉得真的是太有回忆了。对对对，当天的一举一动，我觉得到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我觉得我仍然记得很清晰。
今天晚上回去又可以把这个婚纱照再看一遍。
对的，
特别像是布拉格这样的城市，古堡、教堂、钟楼、巴洛克式的建筑，还有复古的小镇楼房，还有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是有广场的白鸽，就像周杰伦跟这个昆凌，我相信他们在布拉格拍这个婚纱照，其实是带给很多就是他的小迷妹们。包括可能您的女儿或者怎么样，很多年轻人哦，原来布拉格拍婚纱是这样的，所以想要获得我们 Cherry 同款的婚纱照，那就赶紧去布拉格看一看吧。哦，布拉格如此的甜蜜，当然在你今天介绍中还有另外一个海岛也是同样同款甜蜜，那就是巴厘岛了。巴厘岛又是跟谁一起去的呢？
哦，巴厘岛人就多了，巴厘岛是我和我先生两个大家庭去的。
大家庭大概是有多少人一起？
我们大概是12个人一起，因为包括我的父母啊、他的父母啊，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的全家人这样一起出去。因为当时也是在2015年的春节吧，因为春节就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时间嘛。那与其在一个地方大家挤在一起，天天就是吃吃喝喝这样的，那我不如找一个更漂亮优雅的地方，有人服务我们，大家都轻松这样啊。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巴厘岛。那也是当时因为我也是收集到一些旅游的资源呢，那就说巴厘岛是有很多那种很设施非常完善的 villa 提供给这种家庭来用，可能几个家庭一起出游啊，或者是这样来。所以我们当时在巴厘岛的几天时间里面，我们就租了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 villa， 一个就是说它的原始森林，包括它的梯田风光那种，另外一个就是在海边的一个villa 这样的。
哦，所以梯田大概是在乌布，就是中间的地方，然后这个海边呢可能就更靠近海岸线一些。
对对，
所以说这两种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觉得
设施完备，
那些
服务贴心
非常好。因为我之前也想过住酒店，因为巴厘岛的酒店确实也很好，都有说巴厘岛是一流的酒
店，
二流的海滩，三流的风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很值得看的风景，但我觉得在巴厘岛的就是说旅游基本上是很休闲的，很家庭的，对，度假风的这样的。那这些 villa 的话它提供的服务特别好，它就说它每个 villa 都配管家和司机，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厨师，这些它都配给你这样的。然后呢，你每天要吃什么，你会提前跟他预定，你说你要吃他的当地的什么食物啊，这样他会跟他预定。那也可以你自己亲自去市场去买，买了以后交给他们来处理。那他们只收一个20%的加工费，我觉得实在是超值，超划算。
对，很多时候去东南亚旅游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
对。 那么你觉得除了超值超划算之外，带这个十二个人出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哦，因为我觉得十二个人出行，因为有的是已经80岁的老人，也有的是像我女儿这样10来岁的小孩，那每个人的那种要求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住酒店的话也很麻烦，因为他一个个的房间的话，其实大家很难聚在一起。那这种 villa 的话呢，就可以就是说你们大家，你们有娱乐间，有卡拉 OK， 有电影房，有娱乐室，这样
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在其中达
到。对，你要按摩的，他可以把做 massage 的人叫进来帮你服务。你要出去海边的，你也可以要他的，用他的车，每天用4个小时，他可以带你去海边。对，你要去景点的也没问题，他可以帮你安排。所以大家就是说各自想去哪，我们可以分成几组嘛，大家分头行动嘛。那晚上再在一起，
大家一起
再聚餐，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聚餐，老实说，确实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去做。他们那个布置餐台也布置得非常漂亮，也是很食物也做得很美味，这样的完全出乎我的想象，这样的。那我觉得一个大家庭在一起的话，那你没有一些家务的繁琐，我觉得还是挺其乐融融的，
气氛很重要。 对。好的，在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 Cherry 走遍了这5个国家，当然能聊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只能聊这么多。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特别想问 Cherry 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旅行经历，对你来说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在今后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旅行打算？
我觉得对我来说，旅行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去看另外一群人，地球上另外一群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吃什么，他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风景，他们的景点，这样的。我很想作为一个当地人去来的眼光去看一下，就是说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那么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之后的打算呢，那我觉得，因为其实以前老实说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孩子有人帮着照顾，所以我还是出去了蛮多的。到美国来以后，因为要孩子必须陪伴嘛，所以的话出去的机会就少。那我觉得等孩子长大以后，我觉得我们我和先生最想是找一个地方，其实可以安静的在那里住1个月2个月，我们不急不赶这样的。因为老实说之前，因为毕竟还是上班嘛，所以时间假期都是凑在一起这样的，所以老实说还是蛮赶赶忙忙这样的。那我觉得要是我梦想的旅行，就是我在一个地方，我慢慢住上1个月2个月这样的，去做一下当地人。
非常好。那么爱旅行，爱家人，爱生活，感谢 Cherry 今天做客我们人在旅途栏目，带给我们如此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愿你的愿望早日成真。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一期再见。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